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2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传讲的信息 Fai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724，历时2小时。那谢谢您弟兄你们继续站立一会儿，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感谢你，耶稣使我们能再次聚会成为可能。那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永恒的这一头，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今晚浇灌我们，将祝福降在我们身上，就像甘霖从天降下一样。主啊，请应允，赦免我们的亏欠，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错误的事，甚至我们错误的想法。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如果我们的动机不符合你的道和旨意，主啊，请赦免我们，让我们只行在你的旨意里。父啊，今晚应允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我们祈求今晚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每个人都仰望哥哥他，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买的救赎的祝福。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事，祝福所有的传道人，主要大大的鼓励他们这些管理群羊的牧人。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些事，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当今晚我们聚集服侍主耶稣时，愿主怜悯你们每一个人。那有人通知我说明天早上有基督徒上人的早餐会，那我不知道阿根布莱特先生有没有到。那如果他在会堂里，有人知道阿根布莱特先生在这里吗那我这么问的原因是我正在为明天早上找他或摩尔先生。那对不起，我们逗留的这么短，那这次只是跟每个人熟悉一下，期待有一天在帐篷聚会中能够探访卡罗莱纳。那主赐给我一个举行帐篷聚会的意向，那无论是在哪里我的聚会通常持续大约3到5个晚上，那至多10个晚上。那我想待4、5、6个星期，那我们就能在那里有真正的谢谢你们。那样我们就能够有提前一年来安排，那这样所有的传道人就不会举办复兴会了。那我喜欢在传道人中间有相当好的感受，那我很喜欢那个因为我自己是个牧者，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也许某个弟兄来到城里，那我们举办复兴会，那结果你们已经有传福音的来了等等，那你知道你想有复兴会想去参加，但既然你已经承诺了，那就必须得对你说的话负责。那所以我希望在我未来的聚会中，那能有人提前来，那提前很多个月来安排好聚会，让所有的弟兄呢聚在一起，彼此能有美好的团契。那不但晚上的聚会，还有下午的圣经教导班那我很爱这样我们还想在星期天的下午举办聚会，让每个人都能在晚上回到他们各自的教会，那让悔改信主的能有地方去，那台上的牧师代表不同的教会和宗派，我们盼望在主里有美好的时光。那有你们的祷告，我确信我们会为了神的荣耀竭尽所能。那祷告改变事情，祷告把死亡改变成生命，祷告把疾病改变成健康，把罪人改变成圣徒，是祷告。你可能笑的太多，你可能喊的太多，你可能吃的太多，但你永不会祷告的太多。那圣经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你永不会祷告的太多。那我在这里注意到奥斯本布道家汤米奥斯本的书，他是我的另一个亲密的朋友，那还有罗伯茨弟兄和现今其他很多杰出的传道人，那我有幸遇见他们很多人。那杰克科弟兄，那我知道你们都听说过他，他刚在佛罗里达州遇到一点麻烦， 那杰克柯弟兄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他确实是。那我记得柯弟兄第一次来参加我的聚会说到怀疑，他确实非常的怀疑，他是个皮包骨的人，但他现在确实胖了好多了。他来参加我的聚会，哦，他就是想破坏聚会。那他在他的一个故事里边怎么说的，那我读过他的一本书，他走到外边说，那告诉人们他们有什么问题等等，那这种事儿我不相信。那一位女士正经过，你知道，她说告诉我她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怀疑呢？我就照出弦给我的告诉她的女士有什么问题。她说哦，那是真的。那第二个晚上经过一个地方，我相信是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我们出去到礼堂的边上，那这个小伙子就站在外面，那掉转头，他说我想跟你聊聊。我说乔先生，你为什么那么怀疑呢？你干嘛老这么跟着我？我说那以后你也会有类似的时空的，你干嘛这么抵挡呢？那后来事情果然是这样。那我记得 O.L. Jacks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难缠的家伙，就是 O.L. Jacks。 那我不是说想摆脱的，但他疑心很重，我的一直在抵挡。那我一直都知道他心里相信，但他就是想看我会怎么做。那所以 O.L. Jacks 那他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很好的人。那汤姆·奥斯本那在那儿，那你们读生平故事的多少人读过我的生平故事？那我们只带了一些来啊，我不卖书，那我不是卖书的，那这些书不是我的。那有人写的这些的书我买的价格比在这里卖的便宜四毛钱，但我必须啊把书拉过来等等，这都需要钱。那我在书上其实是亏本的。那我吩咐那些领座的等等的人，如果哪个贫穷的弟兄姐妹来啊想要一本，那即使没钱买也送给他们，那总会有办法的，从来都没有问题，今后也不会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信息带给人们。那我给你看看借着这本书所成就的。那今天是昨晚有人交给我一封信，那封人今晚可能在这里。那上一次在这里的聚会上，那当然我不知道异象出现时发生什么事，那朋友们那是另一个世界。那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外国小伙子带着录音机坐在这里。那如果有人，那你现在必须留意异象中告诉你的东西，异象不医治你，但当你听到他开始行动，告诉你降临会怎么样，说主如此说，你就把它记下来，你看说的对不对，从来没有落空过。所以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保留这些录音的缘故，那这样我们就清楚知道说了什么。那你核对他们，仔细核对他们，从来没有一次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永远都会这样的，因为这是神。行，那我记得奥斯本先生进来，我相信是在俄勒冈州，那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里面大约有6500人，那外面有差不多有那么多的人。那当时只有我在施工场上，那你知道聚会有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所以我记得事情是这样的，我相信是他和他妻子，他坐在上面，有个疯子跑上台，那跑上去300来个传道人都往后退，那人体重大约有270磅，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巨人，那粗大结实的胳膊，他跑上讲台，那我正在传讲信心，那时我体重只有128磅，那我正看着会众，那这人跑上台，我看到他从过道走来，大声喘着粗气，他挥舞着双臂，我以为可能是有人有急事，那我也没多想，那所有的传道人都开始往后跑。那几分钟后，这个人跑到台上，他双手掐腰，说你这是草中的蛇。那我四处观看，心想哦，可怜的人他有问题，那你可以看出来他有问题。那他从疯人院出来，我根本不知道其实警察也在找他。那天他刚打断了一个传道人的下巴骨还有锁骨，那他伤害传道人是出了名的，他刚从疯人院出来，那他们通缉他，他打了一个站在街上主持街头聚会的传道人，打断了他的锁骨和下巴，他跑掉了。那正当我在更衣室见到并带领归基督的两位警察跑出来时，那其中一位警察的母亲在前一晚的聚会上得了医治，那两位好警察都在那里低头屈膝，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两个最好的人。那不久前我收到其中一位警员的信，那两位警察仍然持守神，他们熟悉我的朋友联邦调查局的阿尔法洛上尉，那他也是另一个我带领归主的。 那我在一个打靶场的地方领他归向的基督。那这两个人跑到台上要抓住他，那我看到这不是一件属血肉的事，所以我说弟兄，这不是属血肉的事。那这最优秀的人就退到后面，那两人开始慢慢的走向我，那像这样伸出双手，那当时安静的，那哪里掉根针你都能够听得到。他说，你这个下贱的伪君子，你这草中的蛇，跑这来冒充属神的人。他说，今晚我要打断你这个小个子身上的每根骨头，我要想这样把你扔到会众中间去。那他夸口的，他绝对可以做得到的。那他高大的，我都得仰着头才能看这个人。那等他过来，牙齿像那样咬在一起，那他紧握着拳头开始向我走过来。那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里你现在不是在玩血肉的游戏。那主差遣了我，那关键的是那不是我，必须是主。如果他差遣了，他就会抗拒他所差遣的。所以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不要跟我这么说话。他扬起拳头说，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那当我看着那人，我听见自己在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听起来可能奇怪，但那是圣灵在说话。圣经说不要思虑你们要说什么话，到时必加给你们。圣灵说，因为你挑衅神的灵，今晚你要倒在我脚下。他说哦，我要让你看我要倒在谁的脚下。他扬起了巨大的手臂，像那样开始要打我。我说撒旦，从这人身上出来。大家像那样奉主耶稣的名，他像那样扬起手臂要打，他开始发出的声音，他双眼往后翻，他开始像那样打转倒下了。那时候倒在我的脚上，我都动不了了。那两者在那里做了挑战，神的灵和在他里面的灵，双方都在挑战，这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会众在等候。那这人，那警察说，那人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他得医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他敬拜那灵，他不肯放弃。那你可以把他从我脚上挪开吗？那他们到了那里，我就转过身对着会众，我说正如我说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一个坐轮椅的人就站了起来，一个在担架上的女士，那到处那里的每个人当场都得了医治。那他们就把那些东西抬走了。那次早上大卡车行驶在街上，人们唱着只要相信，走在装满了担架和轮椅等等的卡车后面。那是什么？那一组鬼魔的头领做了挑战，失败了，你明白吗？那是神的灵临到会堂，大家都得了医治。汤姆·欧斯本坐在楼上看到那事，他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三天祷告。大约两个月后，一天我坐在走廊上，一个人走上来。那如果你认识欧斯本，他是个好人。他紧张的安静不下来，他和妻子围着车转圈。他说，弗兰弟兄，我看见了那事。他说我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他说但我相信神在运行。我说是的先生，他在运行。他说你认为我有一只恩赐吗？我说欧斯本弟兄，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这事忘了。我说过不久就会有很多狂热的东西附在这种东西上，甚至所有出去的人都有医治的恩赐才行。我说瞧，你是个传道人对吗？他说是的，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我说那很好，每个被呼召的传道人也都蒙召为病人祷告，每一个传道人。我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坐在那棵老橡树下，学会一切用道实行神医治的方法。他说哪棵老橡树？我说就是在走廊上的那个秃顶的老人 FF 博斯沃斯博士。那我相信他对神医治的圣经基础的认识比我一生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多。他跟博斯沃斯利兄走了大约两年。那当年第一次去非洲时，我想那大约是四年前。那他我坐在纽约他们摔跤的那个大竞技场里，那地方挤满了人，他们的摄像机装了头灯等等。那我在舞台的后面，他们开始唱只要相信。那我观看，站在舞台背后，欧斯本站在那里，他看见了我哭了起来。我跑过去拥抱他说，哦，神祝福你的心。他哭着就像个孩子。他说弗兰弟兄，我飞来这里跟你告别，我知道你明早离开。我说哦，太高兴了。我说欧斯本弟兄，我听说了你在岛上为主做的大事。我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我说我想你累坏了。他说累坏了？他说我没做什么累坏的事。他说我没有任何辨明的事。 那不需要经历那一切的惩罚。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是站在那里拿起道来，把撒旦绑得死死的，让他也出不来。那然后就为人祷告，站在后面欢喜的看着成千上百的人在做见证。他说，我说，哦，太好了，真希望我也能这样做。他说，布拉弟兄，他说，很高兴我能够坐在那棵老橡树底下。我说，你知道他仍然坐在那里，他要跟我一起去非洲。那波斯沃斯弟兄当时就在那里。哦，多可爱的一位弟兄，汤米·沃斯本弟兄，我肯定你们在读他的小册子，那是我第一次有幸谈论一下他的书。那我刚好看到他放在这儿，那你们肯定会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切所写的，因为他是个学者、外交家、基督徒弟兄。哦，他真是个好人。那当我们一起读主的道时，愿主怜悯我们。那我今晚在想代替，那昨晚多少人在这里，那举手给我们看看。哦，很好，好的。那如果你听到有人在聚会上批评聚会中圣灵运行的方式，那你可以帮助他们。那今晚我想我要谈论一会儿信心，在基督徒的信心上建造。那我发现今天教会最大的拦阻之一就是他们怕得要死。你怕什么？那我很纳闷。如果你意识到你是谁，那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哦，你说是的，那是我邻居啊，我知道，我很熟悉的，但是是神的一个儿子。瞧，是的，被耶稣基督收纳进入神的家，坐在你旁边的是神的一个女儿。你是谁呢？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信徒，你就是神的儿子或女儿。你害怕什么呢？不需要害怕。对，那是只要魔鬼能让你害怕，他想要做的就是这个，那样的话他就得到你了。当耶稣复活时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的。那若主愿意，今晚我想要在这里从圣经中读一个主题，那我们就他谈一会儿，然后开始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我相信有传道人早餐会啊，不是明早啊，基督徒上早餐会，我想他们知道是在哪里啊，也许已经通知了。在创世纪，那我们想要从创世纪22章来读一些神的道，从第七节和八节开始读，然后再读14节。那我们读到这节的经文，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愿主在我们所读的他的话上加添祝福。那我之所以喜欢读主的道，是因为我知道只要你接受神的道，你就会因为来这里而得到一些的东西。因为我的话会失败，其他每个人的话会失败，但神的道不会失败。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今晚我们必须往回看一下，那得到这主题的上下文。耶和华以勒，神以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向人类显现，他在那些救赎的名中向人类表达自己。因为我们在这旅程和我们从荣耀堕落的光景中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神在这些救赎的名中显现，向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耶和华拉法，主医治你，耶和华你的旌旗，那耶和华那七个不同的复合救赎之名，他在其中显现。那今晚可能传讲这个救赎的名，那明晚我们可以讲耶和华以勒，他们是不可分开的。起初他作为神向人显现的，他必须继续在那些的名下，那在那个条款下，那如果他不， 当他向人类显现说那就是他时，他肯定就讲了错的事。那看看你把神当做了什么，那只是一个人，你把他当做说谎者。那如果救赎的名不适用于耶稣，那他就不是救主。那如果这所有救赎的名在耶稣里面，那他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那不可能还有别的解释，那你不能，那他们是不可分开的。如果耶和华显现为必预备祭物的耶和华，那后来显现为必医治的耶和华，是我们旌旗的耶和华，是我们盾牌的耶和华，是我们力量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赞美。他在这一切不同的名字的里面显现，他必须保持这样，因为他借着那些名向人类介绍自己。明白了吗？那这个老人和他站在山上准备被献上的幼子，神和基督非常完美的预表。以撒是基督的预表。那要想知道他的一生，我们必须回到起初，看看在山上出现的这一幕到底怎么来的。我们要得到剩下文，回到我们的主题。那回去找到神称亚伯拉罕，那创世纪十二章，神借着至高的恩典呼召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借着预知和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那是他呼召你的方式。圣经这么说的，对，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那他来自他的父亲，那意思是单个，他们从巴比伦下来，也许是来自宁路的偶像崇拜者。那宁路先建造了巴比伦，促使他成为一个联盟，所有人都得涌进这联盟里。那巴比伦出现在起初，在圣经中间出现，又在圣经的最后出现。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始于创世纪，创世纪是种子篇啊，或者说庄稼篇。那神在那里先种植了，那撒旦种植了败子，所有的东西都下来，像葡萄藤生长一样。今天我们处在整个东西收割的时候了。那今天我们在地上随着时间推移得到的每个派别，像历史学家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和约瑟夫，还有许多早期的作者，我们可以回到那里证明每个有各个行动的派别都始于创世纪，永生神的教会也始于创世纪。那葡萄藤在生长，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凭着他们所结的东西，你认得他们是什么？那也许若主愿意，我们离开前的一个晚上，我来讲讲这个真假葡萄树。那注意，那亚伯拉罕是借着拣选被招的，神无条件的赐给他恩典的约。那你知道，当神跟人立约时，人破坏了他的约。你向神做一个承诺，十次有九次你做不到。当神在伊甸园里跟人立约，你做这事儿，如果你做这件事儿，那里面有一个如果，人转过身来破坏了跟神立的约。神下决心要拯救人，不是说如果，他对亚伯拉罕没有说如果，是我已经，你看到保证了吗？你必足享长寿到我这里来，我已经解决了问题，不是如果你做什么，而是我已经做了这事，那必须是确定的。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背道，或亚伯拉罕，如果你持守我的道，那亚伯拉罕，如果你做这事或你做那事，只是说我已经做了这事。哦，你说我想当亚伯拉罕，哦，伯兰弟兄，如果我有那个保证，那我肯定会完全平静的安息。那你已经有同样的保障和同样的约了。那约不只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他之后的种子的。阿们。那如果你开始看到那个神的医治，就变得容易了。 当你看到那不是你而是神时，神所赐的其他任何的应许就变得容易了。神已经赐下了应许，那这样你就不会不安了。那正如我在这里所说的，我相信是在斯宾德尔或某个地方，可能是哥伦比亚市或在卡瓦纳州那里的其中一场聚会。那就在我来这里之前那一天晚上，我醒了，那心里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讲章，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传讲的，于是我叫醒我妻子向他传讲，那结果就睡着了。那我在向他传讲基督徒的安息，当你归向了基督，一切都解决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就解决了，一切都结束了。基督已经付上了代价，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安息，放下，不要到处乱跑，烦躁不安，从一处去另一处，去宗派，那带着证件从卫理公会去进行会，只要把它放在天上一次，留在那里，只要不要被扰乱，让神来做，只要归向他，安息。如果他是耶和华以诺，就安息在其上；如果他是耶和华拉法，就安息在其上；如果他是借恩典拯救我们的主，就安息在其上；如果他是借恩典医治我们的主，也安息在其上；如果他是带着千万圣徒从天降临的神，就安息在其上；如果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安息，就安息在其上。一切都是安息。哦，我现在感觉很兴奋了。哦，安息，不是跑来跑去，被各样异教之风摇动，而是安息在神说的话上。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每个阿们和是的都是你的，你还担心什么呢？甚至年老也跟这毫无关系，疾病跟这毫无关系，神应许了，神必须持守他的应许。瞧，我们想要做的就像惧怕离开你，那你说我怕邻居，哦，你应该来到基督那里，那你就不会在乎你的邻居了。瞧，好的，但我在谈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要在乎其他任何人说什么，关键是神说什么。基督徒不看世界上的事，他不看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看他们所看不见的，看他们所信的。基督徒看所不见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信的，那如果是，那就不再是信心了。信心是你没有看见却相信的，却相信那位赐应许的主忠于他的应许。那亚伯拉罕，一个75岁的人，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萨拉，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城下来，住在示拿谷，那也像当时的人一样，那生活的很舒适，那寿命也很长。那他们早上出去摘灌木上的浆果吃，那将近中午出去用弓箭或枪矛杀死一只动物，那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蛋白质等等。那摘一些的浆果，晚上上床，那过着舒适正常的生活。但这个人不是因为他不同，而是因为神。哦，我太喜欢让这点能深入下去了。瞧，因为神在亚伯拉罕的心里看见了恩典，借着拣选拯救他，赐给他应许。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人们说我劳苦挣扎着寻找神，哦，不是神寻找你，你只是不肯松开。没有人寻求神，从来就没有人寻找神。人是个懦夫，他逃离神，而是神寻找人。在伊甸园里开始，亚当跑掉躲在树丛里，神在伊甸园跑上跑下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父寻找他失丧的孩子，不是失丧的孩子寻找父。今天也一样，若是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停一会儿。但注意， 神呼召亚伯拉罕赐给了这个应许，这个约不是如果你要，而是我已经不但给亚伯拉罕，也给他的种子。你说真希望我是个 犹太人，那那样我也许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了。保罗说肉身所出的种子不是犹太人，瞧我们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是的。亚伯拉罕的种子仍被呼召吗？是的。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每个向自己死去借着圣灵在神的国重生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得到了带领亚伯拉罕的同一位圣灵来带领他的种子。阿们。原谅我流口水，我一直在迦南地吃这些的葡萄，有时候是我流很多的口水。那是为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对吗？那是经文，就像黑色封面的圣经所教导的一样清楚。亲爱的先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神呼召你，若不是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阿们。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是配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已经过去时叫他们得了荣耀。今晚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怕什么呢？神在末日应许的这些事我们看见了，醒来吧，主眷顾的时候近了。他所应许的舒畅前语和后语都是在末日浇灌下来。那记住先知说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那将是个雾蒙蒙的日子。2000年都是那样，但给早期东方人带来光明的同一位圣灵，那从地理上来说，文明往西方传播，我们在西海岸，东与西合在一起。但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光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现在加入教会开始组织等等，但古时在五旬节浇灌出来的五旬节能力，我们的教师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就这么多了，那这就完了，就是这样。神是义的还是不义的？神真实还是不真实？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所有的雾必消散，照在东方人身上的同一位儿子要在老式圣灵的复兴中照在西方人身上，就是先知所说的。这个就是那个，彼得在五旬节说这个就是那个。弟兄们，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讲笑话，但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阿们。必有光明，亚伯拉罕的种子继续往西行进，但现在在东方向犹太人复活的同一位儿子落在西方外邦人的身上，有同样的神迹奇事，同样的圣灵，神一切的话都是真的，只要你求神，他必为你把道合起来的。瞧，这就像一幅大的拼图，我绝不是有要把圣灵跟拼图相比，那圣经是神的圣言，但你拿一幅拼图来看，如果你不留意，那你就把你的风景都搞乱了，那母牛成了在树顶上吃草，这是不对的，你必须把它拼对了。那神是一样的，你把圣经拼在一起，发现它是一幅救赎神恩待的子民的伟大完美的图画。那你能想象萨拉和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进去说，萨拉宝贝儿，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刚跟神交谈了，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是的，我们会有个孩子。什么？是的。亚伯拉罕75岁，萨拉65岁，会生个孩子。萨拉大约17岁时，亚伯拉罕就娶了他。但他们都是亚伯拉罕大约27岁，在这些年都跟他生活在一起。那萨拉完全不生育，那现在65岁，更年期大约过了20年。 神说你会有个孩子，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他说我买好所有的婴儿用品呢、啊，别这儿准备好我们要生孩子了。不可能，但圣经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称无为有。敬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阿们。要诚实，如果神借着基督耶稣应许了神的医治，他是耶和华以勒，那我们还疑惑什么呢？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不要疑惑，你相信。那如果你没重生，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任何东西都会使你摇摆的。但如果你的心真的专注在基督上重生了，你就相信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不管有人试图用多少的神学想要来扰乱真理，推到一边，或说他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如果神的应许在那里是真的，在这里也是真的，他应许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为一些人做却没有为另一些人做呢？因为一些人相信，另一些人不相信，只能是这样。那我们要知道神是真实的。那注意这个，亚伯拉罕让撒拉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要生孩子，他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会来到，神没有告诉你说你的医治什么时候会来到，但他应许的会赐给你。行，他说那亚伯拉罕说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孩子，那这不是你的事，你继续吧。我告诉你，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知道我应许了，我跟我的话是一样的。那亚伯拉罕说哈利路亚，我相信，他就走了，到处告诉大家他和撒拉要生一个孩子。他75岁，撒拉65岁，你能想象吗？那换成今天，他要是去见医生的话，那会怎么样？老人带着他65岁的妻子进来说，医生，我想安排住院。哦，你知道，那他默认为他疯了。任何接受神话语的人都被世界认为是疯了，对世界来说是愚蠢。但注意，撒拉也跟亚伯拉罕一同相信，他们说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哦吼，时候到了。今天在世上看来如此相反的就是这个。那你知道每个人们想要那种跟谁都能够混得很熟的人，但你在会上要求新的牧师投票选举某个穿着花哨的男人，那请原谅这个表达，某个跟谁都能够混得很熟的人，哦，他很和善，那愿意带孩子们出去游泳，或者参加社交派对，我们在地下室举行聚会，我们那他总是早早结束，讲道不超过20分钟，那这样我们就能在电视上看新的莫里多利，那就像这么的东西，那这就是你想要的那种人，是的，你想要那种能混合的人，但神要能分别出来的人，圣灵要求保罗和巴拿巴被分别出来，哦，是的。你想要某个看上去好像好莱坞电影明星的人，那有几缕头发像女孩子，举止像女孩子一样，你知道很多人寻找那样的人，那衣领翻着，那燕尾服上插了朵康乃馨，哦，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不久前我去听一个传道人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换了2套衣服，哦，神哪，天哪，小朋友，我是那种老是到了一个地步的人，不相信今天这种到处巡回的好莱坞式的复兴运动。我喜欢那种老是粗犷像蓝天一样纯净、杀死罪恶的宗教，不是粉刷，而是洗白，神洁净。是的，我们需要回到美好老圣徒保罗的复兴，再回到圣经的圣灵，不是餐厅，而是阁楼。是的，回到圣经。那你知道人选择眼见，神选择内心。那一次有人要被高摩取代扫罗的位置，那先知带着装满了油的脚上去，高耶西的一个儿子，那耶西是一个人，那他说肯定的，我有个儿子要做这事儿。他轻车高带他出来，那头戴着冠冕，身上穿着祭司的袍子等等，看上去多好，哦，他会成为以色列真正的王的。那带他出来，先说好了，我要高的。他跑过去，神说我拒绝了他。也许说我还有一个比他矮一点的儿子，也许他会是那个人，我的肩膀笔直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人，我要领他出来。神说我要高摩他，神说我拒绝了他。 他又继续直到把他六个儿子都带了出来。陈述拒绝了他们每一个。先知说，你还有一个儿子吗？他说，是的，还有一个皮包骨骨瘦如柴的，那儿子在外面放羊。先知说，去叫他来。他说，神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吧。但神说，我拣选了他，把油倒在他头上。阿们。神看内心。阿们。那注意，撒拉准备好了，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出发了，将自己分别出来，那被招出来，他们是当时永生神的教会。那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被招出来的人，他们作为客旅和外人寄居，承认自己是客旅和外人，正在寻找一座城，这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那是凭信心出去。哦，这太美了，不是吗？哦，我真是爱他的道。那这些的金块，那我喜欢，我是个掘金的，喜欢挖下去找到金块，把它们擦亮挂在外面。你发现每一块都指向哥哥他。是的，他们去了。那这个老人和他妻子，那侄儿开始穿越国家，要成为客旅和外人。那当他们行走时，神遇见他说，那亚伯拉罕，我要使你的种子像地上的尘土一样多。那第一个月过去了，撒拉亲爱的怎么样？没有，没有动静。哦，没有，没有。那第二个月过去了，撒拉怎么样亲爱的？没动静。亚伯拉罕，哈利路亚，反正我们会有孩子的。六个月过去了，咱俩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任何的不同。荣耀，我们不论怎么样都会有孩子的。为什么神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年过去了，咱俩现在的感觉如何？没有两样。哈利路亚，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孩子的。圣经说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更软弱，反倒坚固。因为当他66岁时，也将是个比他65岁时更大的神迹。他没有生孩子，直到100岁了。荣耀，他把一切都准备好，因为他知道孩子要来，欢喜仰望神要应验应许的日子，他一直越来越坚固。哦，如果我们接受了祷告，第二天我们没有感到完全好了，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但我想我错过了。哦，你可怜的借口。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神，照神的应许接受神，称无没有。阿们。那注意，他们继续，神向他显现，告诉他神所要做的一切的事。那不久，亚伯拉罕更老了，他将近90岁了，说，主啊，这又怎么样了？我很快会有孩子吗？亚伯拉罕，你为什么对我有疑问呢？我告诉你，你会有孩子，这就行了。好的，主啊，你能让我透过帷幕看一看吗？我想知道你要怎么做这事。那主啊，你知道我不是怀疑你的道，但我想透过帷幕观看。弟兄，我们都想透过帷幕观看。你曾听过那首歌，我想越过帷幕观看吗？大家都想透过帷幕来观看。你知道神对我们太好了。神说，亚伯拉罕过来这里，我让你透过帷幕观看，我要给你看我要怎么做这事。行，那于是一天下午，神领他出去。神说，现在我要你去为我取三岁的母山羊，我要你为我取三岁的母牛，那我要你为我取三岁的公羊，那一只斑鸠，还有雏鸽。那亚伯拉罕出去取了他们来。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他们代表什么。那你注意，他把山羊劈成两半，把母牛劈成两半，把公羊劈成两半，但他没有劈开斑鸠和雏鸽。创世纪15章，他从来没有分开那两样。为什么？斑鸠和鸽子代表神的医治，恩典的时期改变了。那真的，那是在律法和恩典之间等等，但在每个约下，在每个条件下，医治一直是一样的。是的，神说劈开他们，他把他们劈成两半，他把一个靠在另一个上。那他说，亚伯拉罕，我想告诉你，我的孩子，那将近90岁了，我想指示你现在我要怎么做这事。那亚伯拉罕说，主啊，我想要看。 那首先圣经说神使亚伯拉罕沉睡，沉睡。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你，你跟这事毫无关系，我要亲自做这事。当神做这事工作就没问题了。是的弟兄，那是我在那里安息的地方，神那么说的。我今晚得救了，不是因为我感觉像是，我得救不是借着感觉，我得救是因为我相信了，满足了圣经要求的条件。魔鬼可以把你搞得团团转，明早你可能起床有头疼，感觉好像你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神的恩典抓牢了。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先生，不是你感到什么，是你相信什么。耶稣从没有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亲爱的，差别就在这儿，很大的差别，不是借着感觉，而是借着信心。亚伯拉罕，神带他去，使他沉睡。那告诉他亚伯拉罕，我要把你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你什么都不用做，我要亲自做这事。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做这事。于是神使亚伯拉罕睡了，亚伯拉罕没睡着了。他把飞鸟从死去动物的尸体上赶走，那直到太阳下了山。当亚伯拉罕沉睡时，显现在他面前的第一样东西是惊人的大黑暗。那死亡临到每个人，隔绝，看不到你要去哪里了。死亡是由于每个未重生的人，因为违背神的道，死亡是第一样临到人类的事。那以后亚伯拉罕看到冒烟的火炉，每一个罪人都该下地狱，每一个人都该下地狱。是的，首先是死，死了之后就是地狱，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注意，接着他看到一道小光出现，一道小光，哦吼，这道小光上升，从这些肉块中间经过，在他们中间来回运行。亚伯拉罕是个先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神在告诉他，神要在格格他所做的事，神在让他透过帷幕观看，看见那边的格格他，借着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以撒来了基督，要付出什么牺牲。那让我们用东方的语言写出来，那这样他就能够明白。那今天如果杰弗里斯弟兄和我彼此立约，那我会握住他的手，我会说杰弗里斯弟兄在上面握手，那是在美国的约。那我们彼此立约，互相握手，右手相交，那弟兄进入教会，那是右手，那那是一个约。在中国啊，应该说是日本，那你在那里立约时，那你们彼此立约，拿一个小盐瓶站着，那互相撒盐，那是在日本的约。但当时在东方，你立约时，那你是这么做的，你拿着协议，那把它写出来，那不管你的协议是什么。好的，那然后你走过去杀一只动物，把这动物劈成两半，你站在这两块死尸的中间，那互相的起誓，那如果你破坏了这约，就让你的身体像这死去的动物一样。你拿起这约撕开，一人拿一块，另一个人拿另一块。那当这约确认时，当它合起来时，两块必须逐字完全一样。你的誓言是，如果你没有做到，就让你像这死去的动物一样死去，那么要确认这约，你明白吗？然后神做什么？在格格他，神带他儿子基督耶稣，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将他撕成两半，从他身上取出魂，把身体提到天上，差遣圣灵回到教会。那天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同一位圣灵必须在他的教会里，那天互相吻合，神指着自己起誓，靠着教会复活，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怎么可能失败呢？那是神永恒的约， 先指着自己起誓的，他必持守他的应许。阿们。我希望你们看到了，你怎么可能失败呢？我会失败，不是我是否失败，而是他是否失败。他没有失败，神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证实了。今天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同一位圣灵在教会里写了他从前在那边所写的同样的约，写了从前所行的同样的事。教会相信他，不信者不相信他，称他别西卜魔鬼等等，像他们从前所做的。有约的人跟没有约的人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基督死了，在人的形式来到，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去了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魂从他身上被取出来，进入了阴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为叫我们称义，差遣圣灵回到我们身上。他儿子荣耀的身体坐在天上，他的宝座上。留意看的是何等的预表。在埃及，当可怜的犹太人那都被打，那约瑟是基督的预表，生来就是先见，他能看异象，他为兄弟们所恨，为父亲所爱，他能看到异象，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他是个属灵的孩子，神使他那样，父亲爱他，但他的哥哥们恨他，预表今天的教会，属肉体想法的基督徒恨属灵的事，恨奇迹，恨属灵的重生，恨神伟大的运行，无缘无故的憎恨。是的，不要把他们当作非基督徒，但他们憎恨总是属肉体的憎恨，超自然的。阿们。要注意，他被卖了30块银子，将近30块银子，像基督一样被扔进坑里，那以为死了又被提上来，坐在世上最大城市和商业城市的右边。那当约瑟出去时，每个人都向他屈膝，若不通过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那里，若不通过基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万妻都要下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当约瑟在监牢时，九正和善长，一个失丧，一个得救，那正如十字架上的一样，一个失丧，一个得救。后来约瑟把他的身体留下做纪念，他说不要把我埋葬，我本来有机会能按手在他所躺的那个古老的铅制的棺材上。那不久前的棺材本来被放在英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那这些骸骨躺在那里面。他说不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去，直到你们从这里出去，因为他相信神会像神说的那样眷顾百姓。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所以他照神的应许接受神。那每个人，犹太人，那背上受了埃及的九尾鞭打，那鞭抽还有杖打，都会经过，看到约瑟的尸体，说有一天我们要回家的。是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约瑟的空坟墓，当我们埋葬我们的亲人，说有一天我们要回家。当我们到了那里，我们是为这个地球生的，我们绝不是天使，神从未造我们是天使，他造我们是男儿女人，我们一直是那样的。我们在那里会有一个属天的身体，当我们在那里是叫什么样的身体还未显明，但我不会像在这里的一样吃喝睡觉，那将是一个身体，不是复活荣耀的身体。在祭坛下的魂喊着说，主啊，还有多久呢？那每次他们在祭坛下在那里抬起头看，都有一位实际荣耀复活的主耶稣坐在那里，代表有一天就要离开他的宝座来到地上。每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必与他同来，接受一个身体，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必得见他的本体。哦，圣经把一幅美丽的大图画连接在一起。神说亚伯拉罕，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我就是要这样做。亚伯拉罕走出去，那瞧，神说亚伯拉罕，你若能就数算天上的星星，他们不可数算。不久前我站在威尔逊山那里，你可以通过这个大天文台的大型望远镜看见1,000,000光年的太空。哦，那需要用多少英里的酒才能够分解它？1,000,000光年的太空，在那以外还有月亮和星星，一直下去，那伟大的太阳系。那我惊奇地站在那里，我说想一想，我的天父，只要这一下像那样把他们从他手里边吹出去，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他们就顺从他。他大到可以这么做，又小到下来拯救我， 他成为我，叫我能够成为他。基督成了一个罪，通过他的贫穷，我们可以领受他的丰富，成为神的儿女。阿们。想到那个，岂不会是为了公会的叫喊吗？肯定会的。想一想，那这不是虚构的故事，不是圣诞老人，而是神永恒的圣经，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一样真实。那注意，他说那注意，在创世纪十三章，神说你的种子像尘土一样。神赐给了应许之后，要确认这应许。神说你的种子像星星一样，从尘土到星星。哦吼，你看到了吗？复活，从尘土到星星。阿们。从生了苔藓的、泥泞的、闪烁的尘土到发光的星星，在所有这些星星前面的是什么？最伟大的星，晨星及基督。那些睡的人是出熟的果子。哈利路亚！你看看这短短的四十年，在我身上都干了什么？我成了老人了，柳肩膀，长了皱纹的脸，秃顶。但是哦，自从神把晨星安置在天空的日子，他没有失去一点光芒。圣经说我们有一天要发光超过星星，每一个。你害怕什么呢？神应许了，借着基督的死启示他要这么做。他借着至高的恩典，在创世以前呼召了你，拣选了你。阿们。为什么基督被称作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呢？起初神他看到撒旦所做的事歪曲了他造为好的东西，撒旦不能创造，你知道的。撒旦借着歪曲属于神的东西而得到了这一切。是的，他歪曲。当神看到撒旦做的事，神开始想，哦，那是他看见你的时候，那是他看见我的时候。阿们。那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什么是道？是什么道？是被表达的思想。只要它是一个思想，就还没有成为实体，那不是，还不可能是。但当神一旦把它表达出来，那时它就跟完成了一样。哦吼，那会是五旬节派的叫喊。想一想，神在创世以前看见了你，你不在那里，但你在他的头脑里，他看见了。所以因着预知，他可以预告。那是他把他的先知们比作鹰的缘故。我们上到高处，在日光还没有到达那里，就看见日光。行，哦吼吼，神奇不奇妙吗？你们爱不爱他？一切都是借着恩典，不是因着你配得，而是因为他那么说了。他呼召了你，你从未呼召他，是他呼召了你。哦呵，你怎么能够拒绝呢？想一想，时候要到，他们会有朝一日，你当这个旧的世界被原子能击中，当他这一次被抛向太阳时，他躺在那里在太空中打转，炽热的沙陀咆哮飞扬。第一次他被抛离太阳，因着寒冷引起了洪水。那这次他被抛向太阳，一切都爆炸消散，暴风咆哮。你的墓碑可能在沙土中反光，但你会在某个地方。想一想，借着神至高的恩典，他给你机会归向他。想一想，难怪当海洋涌进沙漠时，他仍是可爱的神。当月亮星星不发光时，他仍然是神。他说天地太阳系几百万光年的太空都要废去，但我的话绝不能够废去。当不再有海，不再有沙漠，不再有山，不再有世界，我的话还是一样长存，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做了应许的，谁做了应许？他应许了。他不再应许了，他也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他更高的可以指着起誓，他指着自己起誓。他必持守。哦，我锚定了吗？阿们。哦，我把我的魂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荣耀，反正你也叫我圣国罗的，那干脆现在就开始吧。我想一想，当天早上神说有朝一日主再来时，我能看见亚当醒来，摇摇头叫醒夏娃说，亲爱的醒醒，他来了。夏娃伸手抓住赛特说，赛特过来，赛特抓住诺亚，诺亚抓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抓住以撒，以撒抓住雅各，哦，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邀请对方，他要来了，神应许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每一个字，每一行，每一章，每一节，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神那么说了，这就是对的，他既然那么说了，那就是对的。我能看到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举目望天，又俯视大地，说，主啊，你说了，我相信。他开始走，拄着拐杖回到帐篷里，说，撒拉，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孩子的，那只要跟耶稣聊聊就能把事情纠正过来，让我越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他必证实，是他在这么做，他每次都这么做，他今晚会在这里做，他现在就在这里。后来亚伯拉罕99岁了，应许赐给他25年后，他仍然坚固。阿们。那撒拉的子宫死了，亚伯拉罕的生育死了，但里面的种子死了，但神的道没有死。不管你怎么死了，只要那道在那里面，生命就在那里。今晚你能接受了吗？你能接受到吗？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医治。孩子们，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乔神应许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要向每个世代显明，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要做，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全世界到处都在有复兴，现在火在每个山冈燃烧。阿利路亚，现在这是全球性的了，不只是在夏洛特，是在全世界。神差遣天使从地的四风召集全民，亚伯拉罕的种子不要来。阿们。哦，你们不觉得很好吗？当你们的圣灵，亚伯拉罕沐浴在神的荣美中，我能听见神说，过来这里亚伯拉罕，现在是创世纪17章，神以勒沙代全能者的名向他显现。那以勒沙代这个词，那这个词是希伯来语，那意思是乳房的意思。那我是你们的弟兄，像乳养婴孩的妇女的乳房。那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你知道了怎么做这事吗？你知道你老了，你100岁，撒拉90岁，但我是乳养者，我是乳养的神。亚伯拉罕，我知道你老了，但我是乳养者，你做的唯一的事就是靠在我的道上，像个小婴孩一样，从我吸取你一切的力量。你拿小婴孩来看，他生病烦躁时，他靠在妈妈的身上，从妈妈汲取生命。他不但在吸奶，而且也不再烦躁了。你明白吗？他不再烦躁了，他满足了。他靠在妈妈身上，开始吃奶，就是这样。只要妈妈搂着婴孩，他从妈妈那儿吃奶，他就满足了。他一直吃奶，把让他长大的维他命输进他里面。那一个人不管你病得多重，不管你多老，在最终陷得多深，靠在乳养的神身上吸取属灵的维他命，会让你叫喊赞美神，过不久就在过道上跑，满足极了。这里他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的热量。那注意，他不但是乳房，还是乳养的，不是一个乳房，而是两个乳房，乳养者，满足一切的，全能者，满有一切能力的。他有两个乳房，一个是为了你魂的医治，另一个是为了你身体的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们。 哦，金榜我多么的高兴，知道我认识的借给他的恩典，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哦，我偏离主题太远了。哦，说要讲的主题太远了，那明晚我们再从那里开始。我们先不讲了，这是医治聚会的时间，那我没有意识到，那我以为还不到九点，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你们爱他吗？就是诗人说的，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的容颜，永在那里歌唱他救赎大恩，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无忧虑终回家，永欢呼，多美啊！安息在主的应许上，多么的奇妙！只要信靠他，他给了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你们都聚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多美的应许！那不久前，有个奴隶的买主经过南方，当时他们有奴隶制，他们买奴隶，就像他们今天买车一样。很多奴隶远离了他们的家，他们挨打等等，不想工作，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回不了家了。那布尔人把他们从非洲带来，在这里把他们卖作奴隶，他们沮丧，也许爸爸妈妈在那里，孩子在这里，分隔在两地，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他们不愿意干活，那人们必须用鞭子逼着他们干活。那再有人过来，那些人以商业的方式过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一大群的奴隶，带他们过来，在另一个农场卖掉，那通过经纪人赚钱。那一天有个经纪人来某个农场，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但不管怎么样，那他来这个农场，那注意所有的奴隶，那必须鞭打他们。但有一个年轻人，那他气概不凡，昂首挺胸，那很有活力，他们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经纪人对农场主说，啊，我想买那个奴隶。那农场主说他不卖。那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他看起来那么有气概？那我注意到他说事的先生，那什么时候都在做事，昂首挺胸，是个很有气概的人。我付给你普通奴隶双倍的价钱要买他。那农场主说，你给我五倍的价钱不能买他，他不卖。他说那为什么？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农场主说不，先生。他说你给他吃的跟那些奴隶不一样吗？不，先生，他们都在一起食堂在吃饭，他们都吃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个奴隶。那是什么使得跟其他奴隶那么不同呢？他说那我自己原来也不知道，直到一天我发现他爸爸是部落的王，虽然他远离了家，他还保持着自己的风度，鼓舞着其他奴隶的士气，他知道他是一位王的儿子。哦，弟兄，我不管这些一时冲动的传道能干什么，弟兄昂首挺胸，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成了外人，但我们的父是王，相信神，不要管什么出现或消失，只是要像神的儿女。你们妇女洗掉脸上的化妆，让你的头发再长长，你们男人扔掉你口里的雪茄，出去举止像神的儿女，除掉所有这些没有主见飘忽不定的东西，举止像个王的女儿。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很高兴知道我们是天上王的儿女，我们结局怎样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本体，脱离疾病，脱离罪恶，脱离忧虑，脱离劳苦，坐在他的脚前，回到天家，爸爸妈妈大家都在那里。亲爱的神，我今晚祈求你拯救失丧的，也许这里有一些好的卫理公会信徒、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信徒、天路圣节派的，或某个人倒退了，远离了神。父啊，我们今晚祈求你领他们回家。这里那个神失丧的儿女，他还从未接受你，你敲他们的门，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悔改。你已经呼召了又呼召，他们不肯回答， 愿今晚他们做出那个回答，确实说我现在来了，我相信基于主的道，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当我们低头大家祷告时，我想知道在底下如果有人愿意举手，这么说，布拉恩弟兄，我只想神看见我的手，我知道我错了，我想要跟神和好，我没法做接单呼召来领你下来祷告，但我想如果来让大家在祷告时，那每个眼睛都闭上，特别是基督徒在此刻祷告，那罪人朋友，你愿意举手说神怜悯我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有人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好的，你可能一生做了很多的大事，但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事。在楼上，在这里边上几排，在包厢里的，有人愿意举手吗？真祝福上面的那位先生，我看到你了。还有人吗？现在只要向基督举手，你不是在向我举手，是向基督举。神知道你的心，他正在对你说话。如果他在说话，就请举手说：“确实主啊，我错了，我被拣选做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呼召了我，现在呼召了我，我从未接受你，但现在我要这么做，我要举手说：神啊，怜悯我一个罪人。从今晚起，神啊，我要尽力，借着你的帮助，从今晚起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没有举手的人，还有谁要举手吗？叫你说，帕兰弟兄，他们举手有什么意义吗？耶稣严肃地说了这些话，让我向你们重复一下：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如果你被预知、注定或预定永不接受基督，那会怎么样呢？你知道是那样的。圣经说，那些人自古以来被定受刑罚，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四节。是的，如果那是你，神从未对你的心说话，会怎么样呢？罪人，如果那是你，你今晚走出教会，走在那边的街上倒下死去，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叫医生，医生来了说：“哦，大妈或大伯，不管是谁，无能为力了。”他们走了。神祝福你，先生。我不是在吓唬你，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你会那么做的。那可能永不，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为什么此时不举手呢？你说如果我举手，他会救我吗？他应许啊。那现在听我引述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只要想一举手，两打鸡蛋就好了。那你回家去读一下。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在此时，现在是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背后有一颗真实的心，举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我话，朋友，那就像今晚我知道如何清楚地把它打出来，那我把它拿给你。那我不知道，可能讲的不是很漂亮，但你知道这仍然是真理，因为这出自神的话。那你听见了他，你相信他，相信基督，请举手说：“我相信那个故事。”神有义务接受你，神祝福你。是的，耶稣前还有人吗？你愿意这么做吗？瞧，我想要蒙神一切的恩惠。我看见你的手，先生，你举着手在那里哭泣，神祝福你。那小子，当你举手时，你出死入生了，你被出死入生，那是神说的，他的话不能失败，众星会失败，整个地球会失败，但他的话不会失败。不是别人，正是耶和华在肉身里，以马内利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在此时有永生，不至于灭亡或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结束前，我觉得有种紧迫感，需要再说一次。那赶到这里还有一些人，那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作狂热分子，但我心里觉得好像被压迫这样。那是谁此时退缩？那请举手说是我，布拉弟兄，我想要接受基督。那此时让我神祝福你，女士。好的，那主恩待你，天父，因为知道你的话是真的，感觉到主的天使圣灵在这里拉我的心，知道过一会儿神必得着荣耀，否则阴间的黑旗就要兴起。现在天使已经得胜了， 灵魂归向了基督。父啊，你知道我们的心，这所有举手的人，我现在担任死人和活人之间的祭司，把他们交托给你，主要把他们交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你向每个人证实你的应许，此时在他们的心里赐给他们圣灵的心，因为你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此时有永生。父啊，我为他们感谢你，愿他们受圣灵的洗，归入教会，长子的教会，成为某处某个美好团队的会员，在某处传讲全备的福音。父啊，请应允，即使在审判的日子来临之前我们不能再见了，到时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的。现在让你的怜悯和恩典降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奉你圣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很爱那首歌，只要相信。多少人知道是谁写的？那我的好友保罗雷德，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我没有说他是浸信会的，我想他有点像我一样，有点加尔文主义。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快死时，那你听过他最后说了吗？他和他弟弟路加很亲密，那就像我儿子和我一样。那路加最近刚去世，那保罗在外面，他把他跟一大堆形式化的宗教之类的东西缠在一起，但他是个福音传道人，他快死了。那躺在医院里，他说路加在哪里？那首先穆迪圣经学院派了四重唱去为他唱歌，他把窗户的窗帘等等都拉下来。那保罗说是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把那窗帘拉上去，为我唱一些欢乐的福音歌，那很有幽默感。他们开始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他说这听起来好多了。路加在哪里？那路加无法忍受看到他哥哥死去，那在另一个房间里。那保罗说告诉他过来这里。那路加过来，他抓住路加的手抬头看他说，路加想一想，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衣袍。然后呢，握紧他弟弟的手去见神了。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之足迹犹存，或是他儿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有个失事遗弃的弟兄见这事，应该重新振作。这里我今晚很高兴，灵魂归向的基督。现在我们要祷告队列，那小伙子们，那你们发了祷告卡吗？祷告卡发了吗？这里好的啊，昨晚发了100张，是什么卡？什么字母？ L 字母。好的，我相信我们叫过了。我们叫什么号呢？昨晚我们是从1号开始是吗？我们从1号开始叫，我们今晚换个号码，那从那里再叫几个。我们从50开始叫，那谁有50号祷告卡请举手。50号祷告卡是那个人吗？那请在这里站起来先生。那我们再叫51号，谁有51号祷告卡？好了，谁有52号？52号祷告卡你有吗？年轻女士，53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53号、54号，好的，54号是你吗先生？55、56、57、58、59、60。那比利叫几个引座员过来这里，那这样你就能让他们排好好吗？那这样你在录音吗？那五楼弟兄，那请你换哪位过来，那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好吗？好的。那他们排队时，让我跟你们谈一会儿。那你们必须在下面15或25分钟离开的。那我希望你们现在就离开，那这样就不会打扰了。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魂。那当你跟圣灵连上时，那让我问你一件事，把一封给我的信给你。那我打开了信，那夫人现在可能在这里。那如果在，我要他举手。那有个地方叫大山或国王山吗？那或像那样的某个地方啊，是什么？国王山？那是他来自的地方。那我刚收到信，他下来来参加斯宾德尔的聚会。那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弗拉尼牧师，我读了你的书。”那是什么？我读了你的书，那我如此的惊奇。我说我要写信给弗拉尼弟兄， 让他为一块祷告布祷告。那如果我知道他在哪里的话，我要寄到杰弗逊维尔，那让他因为他残疾，那内脏有癌症。他说我刚读完这书，我相信他丈夫是个传道人什么的。他说我相信他是个教师或主学的教师什么的。那他躺着休息，那心想，那我要寄给巴兰弟兄，让他给我寄高抹了的布来祷告，那放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人在讲真理。那他说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那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那今晚你想去教会吗？他说不，亲爱的，我去不了了，我太累太疲倦了，我全身残疾等等。那朋友说，那我刚想到他们在斯宾德尔有一场聚会，巴兰弟兄在那里讲道。他说什么？那他心开始，他说我刚读了他的书，那你来接我去，让他们领他进来。那他说我在聚会上，他坐在前面某个地方，那突然，那我不知道这事儿，那我必须，这是他的见证。那我没有播放那些录音带，那你可能知道，那既然如果你有录音带，我忘了夫人的名字叫什么，那我收到了信，那如果他现在不在这里，那明晚，那可以把信带来。他说他坐在那儿，开始看到圣灵运行的方式，正如圣经说了一样，像我的书上说了一样。那所以他说主啊，那是真理，我在圣经上就是这么读到的，我在这书上就是这么读到的，他就在我面前。他说神的，我相信。他说他还没有把这话说出口，我就转过身看他，我相信那把他是谁等等给他说了出来，那把他身上发生的事给他说了出来，他残疾了多久，所有有关的事。我说女士，主此说起来，把你的拐杖留在那里，回家去吧，你得了一治。他说巴兰弟兄，我甚至连癌症等等的症状都没有了，我完全的正常好了。那女士在聚会中吗？那如果她在这里请举手好吗？她今天为某个远方生病的想要接受祷告的朋友，那寄给了我一块手帕。好的，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哪里是五十二啊？五十到六十，好的。那六十一、六十二、六三、六四、六五，那也许我们可以叫这些。那当我叫他们来祷告，恩高临到时，那我不想停下来，那我避免这样。那不管有多少或是什么站在这里，那关键是我能去多少人那里。那传道弟兄，那你可以留意，那如果我祷告完了这些人，那我会让你知道，那你来处理。好的，那我来看看这里的会众。那你们每个人看我，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你们在祷告队列里了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那这里的每个人对我都是陌生人吗？我是陌生人。好的，这里有多少人有祷告卡，今晚想要主耶稣医治你，请在你所处的地方向主举手。好的，现在要有信心，只要相信，那这就是你所要做的，要有信心。那现在看这边，那在圣经中为了那些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从未宣称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请说阿们。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对吗？他经过残疾的、痛苦的、瞎眼的人，没有医治他们，走过去医治了一个躺在小床上的人，因为父已经把那个纸给他看。他这么说，他知道那人在那里。约翰福音十九章是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先看见父所做的。那多少人读过这个？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他说那是经文足以证明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能说谎，如果他说谎，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先借着异象指给我看要做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就是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父指给他看，他就一件神迹都不能行。这是借着异象。一次有个妇人摸在了衣裳得了一阵，他说这不是我做的。夫人摸了他的衣裳，跑出人群坐下，站在他所在的地方。耶稣说谁摸我？那夫人说我没有。那没有人，大家都说没有，不是我。他说但有人摸了我，因为能力出去了。比如说整个人群都在摸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他说但我虚弱了。他四处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他说那夫人患了血漏，说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对吗？不，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在圣经里边，得救跟医治每次都是一个词，那下次是索索，对吗？索索，身体上或属灵上同样的词。你的信心救了你。行，摸某个瞎子的眼睛，因为他们跟随他， 主啊，可怜我，他没有意向，他只是继续走。进屋，他们来到他那里，主啊，请怜悯。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没有意向，瞧，只照父所指示他的。好的，那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里，我宣称他是一样的。他说：“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要做，对吗？”更大，那这个词其实不是我们的翻译，不是更大，而是更多。也不可能在智上做更大的事，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主使大自然做了一切的事。瞧，你只能在数量上做更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同样的神，同一位，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意象，一切都像他起初所行的一样。如果他没有呢，他的话就是错的，那是个声明。今天你在世上哪里能找到这个？但基督要对他的话负责任，他必须持守他的话，他向亚伯拉罕持守了他所说的，他必须向亚伯拉罕的种子持守，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给你，然后你怎么看他，就决定你会得到什么。但他有责任至少给你一次，让你在那日没有任何的借口。哦，我心里感觉到一直等待某个时候神差遣我去巴勒斯坦，犹太人仰望那个从伊朗上去的犹太人读新约，让他们开始读新约。他们说：“你说弥赛亚已经来了，这里他死了又复活了。”说：“让我们做，让我们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相信。”我想要看到他们像在这里一样，把成千上万的人招出来，然后说：“现在你们接受弥赛亚了。”在圣灵第一次浇灌的同一块土地上，神必再次浇灌圣灵在犹太人身上，那时外邦人就结束了。那你知道了，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日子结束。只要犹太人得到了圣灵，接受了福音，开始了，他们就会向世界宣教，他们会把福音带到外邦人想都没有想过会去的地方。是的，他们只是在等候，这是你们恩典的日子，趁着你能进来，进来吧。最近我曾离他们那里不到一两百英里，拿着机票就要去了。我走向停机坪，圣灵说还不是时候，转向另一条路去印度。我去了，他不让我去，因为还不是时候，但有一天神会让我去的。我相信，我想要看到，我全心相信。那我要请你们大家保持敬畏，那尽可能的敬畏。你说阿伯拉罕弟兄，你在讲什么呢？你在拖延。我是没错，我正在等候主的天使来到，绝对没错。我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我怎么能做什么事呢？我不能做，是他，我不能做。甚至当他来到，除非你的信心运行他，不是我，我不能看异象，除非是你的信心成就事情。肯定的，神的旨意，借着神的恩赐，我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继续交托自己。当我将自己完全交托圣灵时，他就开始说话，不是我，他使用我的声音，但那不是我，是他。瞧，那正是经文。瞧，好的，是这个人吗？好的，那我正在等候他的，那过来呢，我要你们都留在座位上，要非常的敬畏。那此时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群人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让这里的每一个灵顺服圣灵。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跟我完全陌生，怎么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他一生从未见过我。原来是，你听过我，他从未见过我。你刚进来这里做完货，今晚有人给你一张祷告卡，就是这样。那刚好被你是第一个被叫到台上的，是的。那今晚给了你，那今晚你被叫上台，那第一个晚上拿到祷告卡被叫上台，那很好，那一定是神的旨意。那我不知道，我知道人们跟随几个月都没有拿到祷告卡被叫到，所以这是主的主权在做工。那好，现在先生，你我也许出生相隔很多年，那相隔很远，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如果神的圣灵能告诉我，像他借着基督在井边告诉妇人的，或者知道口里有银钱的鱼在哪里，或类似的事情，那他对拿单叶说，拿单叶被腓力找到，那带来耶稣的第一个施工，拿单叶得救了，那他去找到，是腓力得救了，去找到拿单叶，那他绕过山15英里多，那他把拿单叶领来，说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拿勒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于是他来了，在队列的上去，像你现在一样站在主耶稣的身边。那耶稣对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人是个真正的，是个真正的正统犹太人，他属于犹太公会，他是个属于教会，他在宗教的一切事上都很坚定。那这位耶稣怎么能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或我们所说的信徒，而他可以是个批评者或别的东西？那耶稣怎么能够知道呢？那他对耶稣说，拉比，那就是教师，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15英里远，你在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犹太人转过身来说，那是魔鬼，那是别西卜，那是鬼王。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那圣灵来行同样的事，你们那么说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因为他预言了圣灵要行他所行的同样的事。他是圣灵，基督以属灵的形式来到。但这个信徒说什么呢？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要对自己的话负责，对吗？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交谈的缘故。这站在这里眼睛闭着，但我在跟他交谈，为什么在接触他的灵，正如耶稣在井边和别的地方对妇人所做的等等。是的。那如果主耶稣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是他而不是你的弟兄站在这里吗？你相信是耶稣那样说的吗？那是你对他的态度吗？如果是，你愿意举手吗？好的，先生。好的，是的。那愿主应允。你们在各处的其他人全心相信吗？现在除掉你所有的疑惑，你越多的排除疑惑，神就越能在你身上行更大的事。要记住，这不是我，是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我相信他会让我知道这人的问题，就像他让基督知道站在井边妇人的问题一样。那这人可以判断这个，如果主知道他的生命中过去是什么，他肯定知道将来是什么，所以他知道怎么做。那我那相信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正顺服于他的灵。那这人晓得一件事正在发生，他正在这人身上开始，因为那道光及圣灵正站在我和他之间，就是带领以色列的火柱。他意识到了这点。那如果是，先生请举手。是的。那这人患有极度的神经质，他全身颤抖，被一件事情搅扰。是的。他患有心脏病，那是真的。他有疝气，那这是真的。是真的。如果是，先生请举手。你相信吗？那先生在这里看我一会儿。你知道那是真的不是？那是真的对吗？没错。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我只是一个人，一个顺服在圣灵之下的弟兄。那我告诉你别的一些的事，我看见一件事情发生，我看到他摔倒，向后摔倒，他刚心脏病发作。那天气炎热时心脏病发作，大约过了1、2、3、4、5、6、7个月，过了冬天8、9个月，那大约是去年8月，天气炎热，大约9个月前你心脏病发作，类似这样。你现在怕死了他会再回来，因为你有一颗紧张的心，弟兄，你不要相信那个，那样会给你招来疾病的。要拒绝相信魔鬼的那个谎言。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过，他就比起初时更坚强。你全心的相信吗？欢喜的去赞美神，你的病结束了，现在去吧，欢喜快乐。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们谁都不知道这么做会从身上流失多少的精力。那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有个人身上有些的事情，我看见他躺在某个地方，他们正在对他做什么事。我现在只记得这个了，这是另一个世界。那我要你们保持非常敬畏的心，看这边，相信，不是相信我，是相信主，相信他，祈求他，说出啊，如果那是真的，那你们在底下不会被叫进祷告队列的人。 说主啊，我不是在问如果那是真的，我相信它是真理，只要你对我说话，就会使我成为一个伟大的信徒，只要这么做一次。那律师在这里，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律师，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我不知道。那除了夫人以外，这上面还有一个男人，我不知道。那等一会儿，那律师，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但有朝一日，你我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那时他是在荣耀的身体里。我要你相信，你会知道这些事儿是真的不是，你来判断，只要你来判断。我从未见过你，从不认识你。首先我知道你不是从这附近来的，你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的，你是从南方来的，从这边来的，是的，大概是南方地区的密西西比州。有一种搅扰困扰着你，是精神上的搅扰，是压抑。你是传道人的妻子，你丈夫有同样的问题，导致你这样的是因为你丈夫，是的，你有家庭的问题，正准备离婚，你丈夫被什么附着，他任凭撒旦进来控制了他，是的。你现在相信吗？那是真的吗？那回去吧，欢喜快乐，愿那个邪灵出去，永不再搅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不信就是罪，不可赦免的罪。只要相信，他要你做的就是这个。好的，我能看到主下来，门徒站在那里，他们有能力，但他们没有信心使用能力。今晚这在这群人身上是多么真实。十天前耶稣赐给他们能力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现在他们碰到一个癫痫病例就失败了，他们不能把他赶出去。这父亲跑出来说，主啊，我带我儿子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对他无能为力，你能帮助他们？他说，你若相信我就能，但取决你相信。当魔鬼从男孩身上出去后，门徒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不信，不是缺乏能力。今晚这个教会在这里这群人里面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做任何的事情，但你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做，你就是做不到。先生，那你有足够的信心行走，如果你有信心，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如果你相信，女士，你在入世上也有足够的能力，但取决于你。瞧，工作完成了，我不能做任何的事。如果基督穿着这套衣服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对你做任何的事，他已经做了，工作已经在各他完成了。瞧，他会问你，你信不信我那事已经做成了？说我信，他就会说，照你的信心相信并行动。他能做的就是这个，他不能。如果你被赎了，如果你已经赎回了当破解了某样东西，拿到了收据，你还怎么能够再赎回来呢？钱已经付了呀。那这个年轻女士站在这儿，我想彼此是陌生人，天上的神知道我们的心，但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就像井边的妇人，今晚这又是同样的画面，一个妇人和一个男人。那耶稣进去靠井边坐下，那妇人出来打水，他开始跟妇人交谈，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呢，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也必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妇人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这谈话继续进行下去，不久他找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丈夫了。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必告诉我们这些的事。那这一切的事 那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的，这是弥赛亚的迹象。现在我们是在1900多年后，今晚这里又站着一个男人女人。那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显给我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是男人女人，圣经摆在这里，神的应许，圣灵在这里。那他要对此做什么呢？于是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他必须。如果我是个心里诚实的人，我会跟你讲你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的灵感到欢迎。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哥哥他被赎买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也许作为一个先知，我不喜欢用这个名称，那由于能看异象，那瞧这名称太绊倒人了。那我这么说的原因，那他们不明白。谢谢你，那你相信，那么你就能够得着。神祝福你。我的夫人说的第一件事，她有鼻窦上的疾病，这病搅扰她，绝对没错，是头疼，那穿过鼻窦，那这病搅扰她。我看见你跪下来祷告，是在房间里，我听见了你说的话，你正在求一件值得的事情，你求神赐给你一个孩子，一个婴儿，你不能生育，求神赐给你一个婴儿，确实。神祝福你。我还从未看到神在一件事上失败过。芝加哥一个50多岁的妇人来求一个婴儿，她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儿子，愿神也应允你。我似乎看见了像沼泽之类的东西，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区有很多的柏树，那好像是沼泽流，那正在通过，那对我看来像是阿肯色州。你曾到过阿肯色州吗？那在我看来像是阿肯色州，是阿肯色州，是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你是从有福的圣经时代会堂来的，你去那里，那想要接触，那这里有别的人想要接触，那是一个站着的上了年纪的妇人。你来自一个丘陵地区，可能是密苏里州。哦，那是你妈妈，她去啊，她坐在那里，她有动脉硬化，这绝对是事实。阿们，去相信，愿天上的神将你心里渴望的赐给你，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坐在那边作为末端的女士，你被神经的问题搅扰，对吗？有严重的疲劳的病症临到你，不要怕，他离开你了。要对神有信心，你若能信，你知道圣经说凡事都可能，对不对？凡事都可能。坐在那里有前列腺疾病的男子，坐在这上面正从楼上往下看的老年的男子，你怎么样的？前列腺的问题总是起夜，你相信吗，先生？在这里站起来举手，这样的，你相信吗，先生？穿白衬衫坐在那儿的。好的，他结束了，你得医治了。你有打卡吗？你没有打卡，你不需要了，你得医治了，先生。他再也不会骚扰你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他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你相信，不管你在哪儿，要有信心。好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那神知道你，对吗？那如果神说话，如果我能把自己交托给他的灵，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有一种不同类型的神经质，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小纸条的女士，你也有神经上的问题，但你的问题是疲劳型的神经质， 你精神上总是很烦躁，这种看起来低落和疲劳的感觉，对吗？是的，很多时候你白天的工作还没完成，你就很虚弱了，你必须得坐起来，你的力量都耗尽了，对吧？有时候你非常的疲劳，走向窗户，我看见你拉开窗户走来走去，那太阳照在了旁边，那让你感到非常的低落疲惫，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是的，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姐妹，那结束了，你的信心摸到了主，现在你去吧，大大的快乐。那这位女士，撒旦向你撒谎，我看见一个黑影临到你，说你会失去理智，行，发疯，他对你那么说，是的，是的，见你自杀等等，但是没有一点用，神医治了你，是的，你现在回家好了，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那对不起，那这个运行时我必须得跟着他，你明白吗？那是他们的信心成就事情的，你明白吗？那我不是有意要离开你，但是我那当他运行时我必须得赶快说话，你知道，因为他过来，那好像从会众传来一个很大的拉动，但我一感到他挑出来，那就必须得留意他，你明白吗？那看他去哪里找出来，那他又去哪里了？这戴眼镜的女士，她站在我面前，他在那儿，阿们，那是病毒，对吗，姐妹？就在那里，是的，是病毒，对不对？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叫他，那只是医生给你的一个借口，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对你没有用了，它结束了，你可以往前走，好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很多信心在那边的角落里，你们怎么了？开始相信。我不认识那些人，我从未见过他们，我不认识你，但我奉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相信圣经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忘掉那些教会信条等等，服侍主，相信他，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服侍了他。是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仇敌好像洪水涌进来的时候，神就竖起一面旗帜抵挡他。那你在这些杂志等等上读到撒旦如何肆虐，这里显示神正在竖起一面旗帜抵挡他。不要担心，他总是在正确的一边，他总是在仇敌之上。坐在这里的女士，你相信吗？是的，你比你所想的更有信心，行，信心是潜意识的，女士，信心不是一种头脑中的活动，行，信心是你下意识做的事。人们指望从自己的知识里得到信心，而信心不在那里，推理在这里，信心在魂里。那你的脚和腿上的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你接受吗？你相信吗？那还有一点关节炎，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着，阿们。他必须醒悟过来，因为主的天使站在了上面，行，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被搅扰是吗，律师？你正担心一件事，是你的肋旁，你里面好像有一阵阵的麻木，对不对？你害怕的是胆囊炎引起的，是的，是的。但听着，其实是你脊椎上有个肿瘤，对不对？切断神经的就是这个，不是胆囊炎，他诊断错了。你是脊椎上的肿瘤压迫神经，就是这个导致你麻木。你有胆囊炎，但不是那个导致你麻木的，那是真的，是吗？现在去得痊愈吧。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大家都保持敬畏的心，现在要尽力保持敬畏的心，要信心。我知道你在祷告他们，我正在尽力，我不能做，如果你相信主，需要你来做。 真希望我可以这么做，如果呢，我肯定会医治大家的，但医治不在我里面，医治在哥哥他。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疝气吗？坐在那里穿着小格子裙的大妈也正在祷告说，主耶稣，让今晚是我的晚上，对不对？坐在那里的大妈，真的，嗯哼，真的，阿们，要对神有信心，相信他。我希望你的按手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身上，因为他会搅扰他很厉害的静脉炎。哦，主啊，我祈求主耶稣，你医治他，使他痊愈。主啊，请应允，阿们。大妈，由于你那么做了，手按在这女士身上的那位女士，把手转过来，抓住坐在你后面的女士，她的肋旁有问题，她也想要得医治。阿们。父啊，我祈求你也医治她，使她痊愈。主啊，请应允，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有个小的，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肺病吗？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你现在接受他医治你吗？好的，你可以得到了。你手按在头上，先生，你全心相信吗？嗯哼，你按手在这位女士身上吗？嗯，好。你有咳嗽，还有搅扰你的后背的病，但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有人能信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好的，他不是有意要难做，他本以为我在跟他说话，但你有个。那这人大家低头，那我不知道有多严重，只要低头，大家不要抬头看，知道你听见我的声音。是听力，那大家保持敬畏的心。他还有肾病和关节炎。亲爱的天父，我们不需要看神迹，但要叫世人知道你仍然能行神迹。转我们庄严的向你祈求，感觉到这种耳聋的颤动在冲击着我，我知道他来挑战了，但主啊，你会迎接他的挑战，因为你差遣了耶稣基督，他在哥哥他剥夺了撒旦一切的权势，这是撒旦做的，他想让这个人在某个地方走到汽车前面被撞死，提前去坟墓，但神你在这里要从他身上除掉这种的东西，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人身上出来。每个人都低头，听见我了吗？现在好了吗？你还有关节炎，你还有肾病，要请抬起头来。现在感觉好吗？那耳聋的灵在你身上多久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什么？你能听得见吗？现在听得见我吗？我几乎是在悄声的跟你说话，因为他们在麦克风上都听不见我。那刘毅，你们在这里听不见我。现在听得见我吗？现在听得见我吗？现在听得见我吗？主耶稣啊，那知道你周围有一道光，队列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哦吼，你得了一治，你有癌症，得了一治，你是为别人站在这里，那是你的一个亲戚，是一个侄子，他脸上有癌症什么的，是的。你口袋里有给他的手帕，拿去放在他身上，奉主耶稣的名放在他身上，让我们说赞美主。你们相信吗？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如果你此时相信，我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处在什么境地，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相信吗？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魔鬼竭力使这些人忧郁，进入不信，但我基于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挑战他。撒旦，你被打败了，基督在哥哥他打败了你，圣灵今晚在这里揭露了你，你鬼魔的样式而来，就是癌症、耳聋、哑巴、残疾，其他各种的病，你向人们这么做， 基督耶稣死了，使他们得释放，从他们身上出来，你再也不能拘禁他们。我挑战你，奉主的名。